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例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主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瞬间，瞬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将真理赐给我，更借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将这真理向我们显明。求你的灵使我们明白这真理，使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有怎样的身份，明白我们在复活基督里有怎样荣耀可以夸胜的盼望，就让我们在基督里认识我们自己，并且在基督里活在这世上，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面对这世界诸般的纠缠，诸般的束缚，我们可以在复活的基督里得自由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认识你自己。有听过吗？认识你自己。在批判这个口号之前，我们必须要承认，认识自己这倒是我们内心的渴望。毕竟谁不愿意认识自己，对不对？
好像听到什么，
谁不渴望认识自己？我们渴望认识自己的个性、才能、恩赐、追求，我们渴望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你说你为什么会抱怨你的工作吗？因为你觉得那里不能实现你的价值。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更卓越的团体当中的一员，无论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家族，还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甚至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小区，而这一切都跟认识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可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有孩子，孩子们经常读一些绘本和科普的图书，翻开这些书，这些图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 它是从身体的构造，从社会关系，甚至人和其他类型动物的对比和关联来认识他们自己。这些书籍里面，人主要是被视为一种器官性的存在，被生物学的分类和社会的关系定义。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在学校、家庭、公司，一切的公共的领域，我们就更加明显的感受到，人是一被一系列规则和表现所定义的。你的成绩和你的工作表现，你的穿着和言谈，你的待人接物，你对规则的遵守和破坏，别人和社会机构对你的评价，甚至你的性别、年龄、婚育情况、性倾向，都成为人们认识自己的参考项。我听过一个话非常刺激，在我的老家，一个女性二十几岁还没有结婚，她的父母非常的不开心，而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你不结婚，你就算不上一个人。而我不是说这是对的，这是完全是错的，但是很明显，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在以某一种的规则和标准在定义人，不是吗？我不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的标准，这不是我的关注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能立即意识到，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立即能意识到，我们总是在依据些什么来认识自己，我们总是在根据些什么清晰的或不清晰的东西来认识自己。有时候你知道你依据的是什么，你跟人谈论的时候就表现出来，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根据他的认识自己，但是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强烈的揭露出一个我们长期忽略、视而不见却非常根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必须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们自己。在座大多数都是宣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你肯定相信基督已经复活。复活的基督是你认识自己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非常根基性的依据吗？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上一次我们凭着复活的基督来认识自己是什么时候？或者让我换一个问法，我曾经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我自己吗？这个问题可能会很刺激，但这正是这段经文要激发我们做出回应的一个问题。我信基督，复活的基督真的是我认识我自己的根基吗？我什么时候想过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想我自己是谁，我怎么样，我有没有价值，我做得好不好，跟复活的基督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是复活的主基督，而我们正是在他里面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才能真的认识我是谁，并因此可以带着盼望活着。这是这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所要看的，让我们可以分三个点来思想复活的，在复活的基督里认识自己。首先，我请你看35节到41节，请大家留意经文35节到41节，复活的基督让我们理解死亡。35节，人们对复活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死人怎么复活，第二复活之后身体是什么样的。36节，保罗直接的回应就是，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这无知的人啊，你这无知的人啊。保罗为什么要骂人？有人跟你说你这无知的人吗？
骂人
呢？因为我们也同样的疑问，死人怎么复活啊？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结果保罗好像觉得这两个问题很有，就是问出这个两个问题就很有问题。他说你们这无知的人，哥林多人和我们一样真的无知， 保罗用一句话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说你们种东西不是把种子埋进土里，种子死了才长出来活的东西吗？在这个类比里，种子被埋跟死人被埋是相对应的，而种子长出来的植物跟复活的身体相对应。对当时的哥林多人来讲，这个类比是如此的清晰，他们立刻就意识到，在哥林多虽然他们的哲学智慧经验很发达，但他们所拥的一切都不能理解死人能否复活，但神却可以让这一切发生，就好像平常的让埋在土里的种子生长结果一样。而我们现代的人对保罗的回应并不满意，我们会立刻说，保罗，你对生物学的认识有问题，你不了解生物学。但你看到没有，我们不能理解保罗，然后我们的反应是，保罗，你的知识有问题，所以造成你的回应有问题，我们不能理解你。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太多的讯息，我们自以为比保罗知道的更多。没错的，在植物生长的生物学方面，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保罗的老师，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生物学的知识当成了绝对的真理，我们不仅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知识，我们还把它当成绝对的真理，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我们认识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根基，这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保罗在这里这个类比的含义。保罗之所以能用一句话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复活的基督是我们认识神造的世界和人类的根基，而不是反过来。复活的基督让我们可以理解种子种在土里并且生长结果，复活的基督是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理解反过来来理解复活的基督。我们就是因为有一种错置的认知的基础，才会觉得死人能不能复活是个问题。今天我们的科学发展让我们可以从非常微观的层面来理解种子是如何生长，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理解死人何以复活，因为科学就其自身是没有办法探及这一个层面的，科学是有边界的。上一次我曾引用过一个无神论者的话，他说万物周而复始，人除外。你看他很细心的观察这个自然界，他观察到自然界的生死循环，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他所观察的这一切应用在人的死亡和复活身上。这是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试图从被造界的观察去理解造物主，因此造物主就变得不可理喻。如果是从死亡出发要来理解复活，就变得不可能，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以复活的基督作为认识事物，认识你对万事万物观察的根基呢，那么我们对待死亡的理解就会完全不同。请注意，复活是确定的，因为相信复活是确定的，所以当你观察到一个种子死去和它的生长这样的自然现象，也许你不能从很微观的层面，从分子从基因的层面去认识它，但这样的现象这样让你理解死亡，因为你是以复活，以复活的基督为根基去认识这一切。如果这是你认识世界的根基，那么面对哥林多人的问题，你也会说，嘿，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你就能理解保罗为什么说我是无知的，不要问这么傻的问题。而这第二个问题，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保罗就接续他这个种子死去和生长的类比，说所种下的种子跟将来长出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神给了种子一个形体，就像麦子或其他的谷物，但是当它长成以后，神就按着他的创造给这些植物一个形体。现在正如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就像那个种子一样， 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随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形体。保罗说的就是37节38节，复活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然后38节到41节，还是在上一个 PPT， 人复活时拥有具体的形体。保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自然界引述了很多的例子，每样的植物的种子和果实都有自己的形体，梨和苹果是不一样的。小朋友他在这个纸上看到一个形状，他就可以认出这是苹果还是梨，他更有自己的形体。同样的经常也有一个测试，画一个阴影，一个动物的图像，你就可以猜出它是大象还是乌龟。活物也形态各异，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保罗又说，你观察天上的事物，星星云各有自己的形体，你观察地上的事物各有自己的形体。天上的事物有它独特的荣光，月亮、太阳和星星的荣光不一样，地上的事物也各有自己的荣光。上一次你看到这个逻辑了吗？保罗始终是以复活为基础来思想死亡以后的事情，因此他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立刻受到这复活前提的影响，因此他能够自然的合理的以这些自然现象来说明他的观点。保罗，我要跟大家说，他对太空的认识比我们每个人都少得多，但是他认识世界的前提却比我们正确的多，因为他是以复活的基督为根基来认识他所看见的、所观察到的所有自然事物，也因此他能够在这个复活的根基之下去理解死亡。他对死亡的认识跟我们基于死亡去思想死亡，基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理解，从我自身出发的理解得出的结论会完全的不同，甚至我问的问题都很不一样。英国有一位有趣的作者，他是一个记者，叫切斯特顿。他用他一贯的很幽默很尖锐的表达方式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极多的情况下，基督徒尽可自由地相信宇宙具有安稳的秩序，并按着必然的规律发展。但相反，对唯物论者来说，宇宙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机器，它绝不能容许一丁点神迹或唯心论的瑕疵。就算是那个或藏身于海绿花丛中极细小的魔鬼，可怜的唯物论者也不能承认其存在。切斯特顿这样说是要将基督教的信仰跟唯物论所受的限制两相对比，结论是后者唯物论远比前者基督教受限制。那些因为自己的智慧和哲学就断然否认神教基督复活也叫死人复活是无知的，这是因为他们信仰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信心的本质。刚才我说我们都相信基督，这意味着我们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素，对吗？什么叫核心要素？意思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它也应该成为我们认知的基础。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信心的基础来理解死亡，来认识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当然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也包括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说我们信基督的时候，他的死里复活是不是成为我们理解死亡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根基？那我想告诉你，保罗提醒我们，复活的基督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理解死亡的前提。我也要告诉你，这是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包括认识我们自己的前提。你想认识你自己吗？信心把你指向死而复活的主。 当然我们进一步的来说明复活的基督为何与认识自己是如何紧密关联。我们要看四十二节到四十九节，因为复活的基督叫我们能真正的作为一个有灵的人活着。复活的基督让我们真正的能作为一个有灵的人活着。四十二到四十九节是今天这段经文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我请你仔细的留意这段经文，四十二节到四十九节，这段经文比较复杂。其实你需要花上好多时间和力气，你才可能能比较好的把握这段经文。因此我请你盯着这段经文，然后努力的来跟上我，我努力的要把这段经文讲清楚。四十二到四十九节，保罗非常仔细的去写这段经文，以至于它呈现出一个精心铺陈的一个对立的结构。你首先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的对比，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对比，复活的身体和现在身体的一系列的对比。保罗甚至为了保持这个对比结构的完整，他改写了他所引用的经文。在四十五节他引用的是创世纪二章七节的经文，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改写了这句话，以至于跟后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有一种对应的关系。他极力的去保持整段经文的一个对应，一个结构的整齐性。四十五节是在整段经文一个中心枢纽的位置。一方面，四十五节你留意，四十五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因为这一节是对四十四节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身体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四十五节成为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接下来一系列对比的基础。因此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很大的一个精力花在四十五节的观察。我们要先观察四十五节有三个观察，我希望你留意。首先，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保罗是在对比两种不同的身体，你读到了对吗？然后到四十五节他又进入一个更大范畴的对比，就是从身体的对比进入到两个人，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对比。你观察到这种转换吗？从身体到人的转换，身体是你人重要的一部分，从身体的对比进入到一个更本质的对比，是人的对比，从身体到人的一个转换。亚当和基督的对比是这里论述的中心。我请你始终记住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你需要有这种概念，亚当和基督从来都不是仅仅代表自己的，对不对？基督徒有时候说一些喊话黑话，比如说老亚当里的生命和在基督里的生命，那这个就真这里有关亚当和基督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不仅代表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代表了整个的人类。在整个十五章的论述里面，亚当始终被当作全人类的代表，而基督被当作所有信徒的代表。因此当保罗在这里对比亚当和基督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呈现出身在这个世界的众人和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信徒的一个对比。所以你要从基督和亚当的对比来联系到你自己，你已经被这个对比包含在内了。虽然保罗是以身体作为起点，但他最终要来到一个更加本质的层面，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对比。事实上，现在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它的根源是因为亚当和基督有不同。这是第一个观察，从身体的对比到人的对比，基督和亚当的对比。然后第二个观察， 罗在四十五节里面采用了一种叫做不容置疑的论证的推理方式，不容置疑的论证的推理方式，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存在一个以朽坏、羞辱、软弱为特征的血气的身体，那么更加确凿的是，必定会存在一个有能力的、荣耀的、不朽坏的灵性的身体。你再一次明白我们刚才在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第一点所谈论的那个认识事物的前提了吗？复活被放在一个确定性的前提上面，基于此，保罗才可以说，因着有血气的身体，就必定有灵性的身体。保罗如何能够单单一个必定要放在坟墓里的尸体和它的属性，来预测复活的身体和属性呢？这来让我们来到第三个观察。保罗把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是在前面祭亚当和基督的预表。这是你可能对预表这个词不太熟悉，但我们会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已经出现过这两预表的概念。现在保罗继续谈这个预表，把亚当和基督的预表应用在身体的对比上。正如亚当预表了基督，那么亚当被造的身体就预见复活基督的身体。你能理解吗？你能理解这种关系吗？亚当预表了基督，那么在这里的经文，保罗就是在说，那么亚当被造时的身体是预表了复活基督的身体。亚当那个在世界上的身体是要让我们预见到一种比亚当的血气身体更高等的身体，而这种身体跟亚当的身体性质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存在，这是只有在复活的基督上才会被看见的终极的形式。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复活的身体跟现在身体的不同，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最多的焦点，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对比之上。下一个 PPT， 我们来留心经文是如何呈现亚当和基督的对比。四十六节是一个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对比，属血系的再迁。首先的亚当所属的是血气的时代，所他被造的时候拥有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肉体、血肉的身体。这血气的世代是在末世以前的世代。哦，你还需要留意一下末世，末世已经来了吗？末世已经来了，当基督死而复活之后，末世已经开始了，对吧？所以末世已经来了，血气的时代是在末世以前的时代，是一个不完全的、过渡性的、暂时的世代。而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他带来一个新的世代，我们已经在他里面进入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灵性的时代、末世性的时代。我们会说基督开启了末世，这是一个完全的、确定的、终极的时代。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我们正身处末世。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当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对历史、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简而言之，我们会有正确的历史观和时空观。你对历史和时间的认识会极大地影响你对自己的认识。可是当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意识到他已经把我们带入末世，这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亚当和基督之间历史性的一个对比。四十七节，形式的对比。首先的亚当是出于地，属土，末后的亚当是出于天。这里我们不需要对地和天做过多的联想，保罗是要让我们看见，通过天地的比喻让我们看见两者在形式上有一个巨大的对比，我们叫做天壤之别，是不是？就是说亚当和基督在 但他们在形式上有巨大的对比。首先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是天壤之别，前者是属土的，后者是属天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形式的对比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些活的基督徒身上。我们是在亚当里吗？不，我们已经不在亚当里了，是不是？我们如果在亚当里，我们是亚当的后代，那么我们就跟亚当一样，就活在属土的次序里面了，是不是？我们依据的整个规则就不一样了，你能明白吗？如果我们在亚当里，那我们领受的规则、领受的规范、社会的定义，就是在亚当里跟遵从他的秩序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被从亚当的世代带入末世，我们已经被从亚当的形式带入基督的形式，那我们能仍旧以我们在亚当里的形式和秩序来思考我们对死亡、对复活的理解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否认，在说我们不相信复活的基督。但如果我们信复活的基督，那我们就是活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是活在基督属天的次序之下的，我们是活在基督已经开启的末世当中。我们现在，请注意是现在，我们就已经以属天的形式活的。所以当我们从属土的次序，我们会看到肉体的身体会死亡和消失，对不对？我们要意识到这是基于在亚当里面的次序的一个结果。但是信靠基督的人应当以怎样的次序来看待复活和复活的身体呢？难道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人，请注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是如何提到教会的，保罗很强调在父里、在主里、在基督里，是不是？他用这样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难道我们仍然要以在亚当里旧的次序看问题吗？难道我们不该从代表教会的基督所带来的新次序来认识复活和复活的身体吗？基督徒就是在幕后与幕后的亚当、属天的基督与叫人活的灵联合的人。我们身处在末世，我们必有属天的身体。因此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向我们表明，亚当是有血气的活人，基督是叫人活的灵，两者的对比是尖锐的，是全面的，是排他性的。在经文呈现的画面中，亚当和基督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登场，而是作为代表他人的元首，作为创建他人的存在而登场。因此他们两个代表了两种相对的生命秩序，两个世代，两个时期，两种创造，一种是属血气的、属土的，一种是灵性的、属天的，后者当然在时间上接续前者，合并在一起，贯穿整个时间线。亚当的次序是首先的，在他之前没有别人，基督的次序是第二，在亚当和基督中间没有人，基督的次序也是末后的，在他之后再无来者。基督是末世的人，他的次序是末世的次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次序。因此结论就是，我们必须聚焦于复活的基督来认识自己，这是这段经文必然的结论。如果我们信基督，在基督里的人必然以复活的基督来认识我们自己。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理，这就成为我们应当聚焦的中心了。下一个 PPT， 所以我要说几个应用。我要说几个应用。第一，基督是叫人活的灵，在智人生命的 工作上面，复活的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是一致不可分割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活着，如果你称自己是活着的，能够依靠的就是复活的基督。也正是复活的基督将有灵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自己重生，是复活的基督重生了我们。第二，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圣经强调他是初熟之果。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初熟之果这个画面，这意味着在基督个人生命中发生的变化，是之后丰收的季节我们所有要复活的众人要经历的真实的转化。圣灵正是要成就这一切而来的，这说明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标准，也是我们的生命最终要活出来的样式。小时候我爸爸经常跟我说，讲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跟这些人一样去种田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要成为你生命的样式。但现在圣灵是说什么？人啊，你已经活过来了，复活的基督就是你要活出来的样式。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你说我怎么活？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谈。第三个应用，复活的基督把我们带入它里面是件非常现实的事情。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已经进入末世，已经处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在基督里，一种全新的最终的世界秩序正在展开。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再活在亚当所属的秩序里，我们必须在基督所带来的新秩序里生活。在基督里我们成了新的创造，复活不是等到我们死亡的时候才需要思想的，复活是我们所有在基督里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从此刻就要面对的问题。各位，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长，在我们中间还有几岁的孩子，不管我们的生命是健康还是疾病，复活就是我们此刻需要思想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当基督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复活的生命。复活不仅是在最终的审判给我们的盼望，当然它是，但不仅是复活，从现在已经开始，而且要持续到最后的时刻。亲爱弟兄姐妹们，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我们的喜乐和悲伤，我们的追求和渴望，都得从此刻已经开始的基督的复活里去看待和评价，否则我们就完全弄错了，我们就完全弄错了。神不会出错，我们今天的处境、资源、状况、工作上的挑战、学业上的挑战、子女教养上的困境、儿女升学当中的焦虑、身体和心灵的苦痛等等，这都是发生在复活的生命当中，是神要借着这些来塑造我们像复活的主。因为这才是真正有灵的生命。只有我们今天不断地活出复活基督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有灵的生命。这是第二点，复活的基督叫我们真正能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而活着。最后我们来简单地看第三点，50节到58节。复活的基督带来坚定的盼望。下一页 PPT。 我不会在这里详细解释50节到58节的经文，但是很显然最后一段经文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画面。复活的基督带来坚定的盼望。简单的说，随着基督的复活，死亡被完全击败了。死亡曾经使我们恐惧害怕， 死亡是要拘禁我们做他的奴隶的，死亡是我们在痛苦和绝望当中得不到自由，但是这一切在基督的复活当中都被击垮了。我们因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一切变化，用一句话来表明，就是基督徒们，你们已经不再活在死亡的势力之下了，你们不再被恐惧、忧愁和绝望辖制了。你能感受到这自由所带来改变，所带来的改变吗？你能感受到这自由的伟大吗？死亡不能再使你做罪的奴仆了，他不能永远把你关在罪的囚牢里面了。当你看着心爱的人在疾病当中挣扎和哀恨，你知道终有一天死亡会把他夺去，你爱他，因此你心痛，你甚至绝望，有时候你希望你能带他受苦，有时候你希望他快点结束生命，因为不用这样痛下去，但有时候你想到他终要离你而去，只是想到这种可能性就让你心跳停止。但是现在复活的基督告诉你，死亡已经被击败，你所爱的人终有一天要面对世上的死亡，但是死亡的时候正是他得自由的时候。撒旦以为死亡是给了他最后一击，撒旦以为借着死亡就可以永远的得到他的灵魂，永远的囚禁他为奴隶，永远的折磨他，享受他的痛苦，在罪的王国永恒的统治他。但是在这永恒的绝望当中，复活的基督击碎了撒旦的诡计，这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复活的基督夺回，死亡使他脱离罪的捆绑，反而使他进入复活基督的荣耀和喜乐当中。难道你不为这样的反转、这样的胜利而欢呼吗？你能感受到这种改变的巨大的喜乐和力量吗？最近我看一本宣教的传记，讲的是一个外国人在彝族当中宣教的经历。我们很熟悉彝族，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彝族当中来服侍他们。里面有一个彝族的女孩，十几岁她就没有机会继续得到教育，她的妈妈为了一笔聘礼就把她许配为一个男人。而在彝族的生活当中，对这样一个女孩等待她的生活就是跟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结婚，他们要结婚的时候才能看到彼此，然后等几年同房生下几个孩子。她的丈夫几乎必定会在酗酒和赌博当中抛下她和孩子，而她必须用柔弱的双手种土豆、养猪、养大几个孩子，她就被当作商品、工具，从未被真正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当你身处其中，你是她的朋友，你看着这些发生在他身上，你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你会感到怜悯、愤怒、痛苦，然后是绝望。你发现金钱、教育、政治、神学好像都不能帮助他，但是现在的复活的基督告诉你，死亡已经被击败，罪用来永远牢笼人的毒钩已经被摧毁。是的，有生之年你不知道这个女孩能不能脱离罪的伤害和囚禁，但是你知道罪对她的伤害是有一个明确的终点的，终有一天她会得到自由，她会实现身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她会在复活的基督里得到永远的自由。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够不再绝望，你才能够有力量祈求神让这自由更快一点的发生，借着现今所有你能做的快一点的发生，也许有生之年在这个女孩活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她发生。而你之所以有这种盼望，是因为你知道在复活的基督里这一切必定要发生， 因为所有信靠基督里的人，罪囚禁他们的牢笼已经被击溃，罪已经不能做我们的王。即便他的权势今天在我们看见的人身上还有残余，他终有一天会被击溃。而正是这种盼望，使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可以跟罪的残余激烈的搏斗，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竭力将这罪的残余击溃，使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看见的人身上快一点的显现出来。亲爱弟兄姐妹们，你感受到复活带给你的盼望吗？当你面对一切罪和罪在你身上和他人身上的扭曲，那些令人愤怒甚至绝望的扭曲，神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已经击败了死亡，他必定要使我们得自由，这自由现在就开始，在我们死的时候会得到完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指望，今天在困难和糟糕的处境都不能让我们罢休，我们已经得胜，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不顾一切的来跟随基督，因为我们已经站在得胜的一方。而这样的好消息就让你欢呼，让你在今天令人暗淡的处境当中继续有前行的盼望。所以你看，怪不得保罗在这里向死亡夸胜，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在夸胜。怪不得保罗会热切的感恩，他感受到复活带给他极大的感恩的心，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怪不得保罗会继续劝勉弟兄们持守真道，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胜，必将要进入得胜的荣耀中。你可以夸胜，你可以感恩，你可以有继续的动力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复活的基督里，这不会是徒然的。天父面对破碎惨淡的人生，不论我们怎么样的学习，怎么样的努力，我们总感到有一些绝望缠绕在我们心头。但有些时候想到我们和他人身上一切的牢笼、罪的捆绑，我们觉得好像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们觉得算了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常常想要放弃，我们常常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不管对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所有一切关心的人，天父，你却赐下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复活里，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在复活里，他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活着。天父，当我们今天再次感到绝望的时候，我求你将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在他里面看见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真正活着的秩序，我们真正要进入的那个确定的有盼望的将来。主啊，使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面对这一切，我们继续可以竭力做工不致摇动的动力。主啊，使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确凿的保障，因为它确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没有谁可以将它夺去，它已经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